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三月的时节，寒冬季节上学读书。小若望大概是在他九岁那一年，即1824年至25年的冬天里，上学读初小一年级。当时从11月3日开学，到3月25日就告结束了。那段时期是农闲的季节，除此以外，就是连体力弱小的儿童也必须在家里或田间工作。主，初级小学在比埃蒙省要到1822年才有法律定为学龄儿童必修的学程，它是免费的，所读的科目既有读、写、数学和教理。不过虽有法律明文规定，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完全实行。由于新堡公学距离碧基有5公里路，所以若望的启蒙老师是一个识字的农夫。后来经由利达的姐妹玛丽安娜·奥奇娜向她所服侍的一位在加比利奥教书的斯铎请求，希望在她的学校里能为自己的小外甥找到一个学位。那位斯铎名叫拉瓜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因此若望就在那个亲戚家里住了3个月。后来在1825年至26年的冬季也采取同样的办法。不过这一次安道已有17岁，开始显露不悦的面色，厉声说，为什么再送他去上学呢？识得独自知道签名已经足够有余了，他也要像我一样拿起锄头来种田。利达设法使他理解，时间越过得多，学识也越重要。你没看见连那些做皮鞋和做裁缝的也都上学吗？家里有一个人会算账也很有用啊。若望一学会读字，书就成为他最心爱的朋友。他向拉瓜神父借了几本，许多个夏天的下午就在树荫下，他像饿虎吞羊似的把书一页一页不停地看。在放牛的时候，他甚至自愿替别的孩子看牛，只要他们不来干扰他，让他安静地看书。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，他喜欢看书，却也常爱游戏和爬树。一天下午，他和几个小朋友发现在一株大橡树上有一只金翅膀的鸟巢。他爬上了树干，看见巢里已有小鸟，可以把它们捉来放在笼子里了。可是那只鸟巢却在一条又粗又长，差不多与地面平行的横枝末端。若望先考虑了一下，然后从树高处对在下面的小朋友们说，我就去。他慢慢地爬往那条横枝上，他越往前爬，树枝也越细而向下弯曲。终于他伸手把鸟巢里的四只小鸟拿来放在自己的怀里。现在他应该再由那条横枝爬回树干那里，可是那条树枝受了他体重的压力而下垂。他慢慢地向前爬，一不小心脚下一滑，全身就高高地挂在空中，只用两手紧握着树枝。他用力把腰一挺，两脚勾住树枝，想把身子翻上去 使面朝下，可是他虽一再尝试，却都告失败了，怎样也翻不上去。豆大的汗珠在他额上直冒，下面的小朋友们都在着急大叫，却无能为力。最后，若望两臂力尽，无法支持，只好两手一松，就让整个身子从高空中直掉下来，全身在地上猛烈地撞了一下。他昏迷了几分钟，后来才能坐起来。小朋友们急切地问，怎样，有没有受伤？若望还能慢吞吞地回答，希望没有。小鸟呢？小朋友关心地问，在这里，还是活的。他说着，解开衬衫，把小鸟拿了出来。可是，他们使我出了实在很大的力。后来他回家去，但他周身在发抖，才走了几步，只好再坐下来休息。最后他回到了家里，对小哥哥若瑟说，我身子觉得不舒服，可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啊。夜里他在床上安静地休息，这对他很有帮助。不过那次意外使他过了好几天还觉得有不良的后果。一只小小的乌鸡。若望非常喜爱鸟雀，他从鸟巢里捉来了一只小小的乌鸡，很小心地把它喂养大了。他用细柳条编成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鸟笼，很耐心地教那只乌鸡唱歌。那只聪明的乌鸡果然学会了，每次看见若望就会叫出高低不等的声音，像在唱欢迎歌，且在鸟笼里跳来跳去，像在舞蹈，又用他那对乌亮的小眼睛朝他观望。不料一天早上，那只乌鸡不再唱歌欢迎小若望了，原来一只可恶的猫破坏了鸟笼，把它吞噬了，只留下一撮染有血迹的羽毛。若望见了，不禁哭了起来。母亲竭力安慰他说，乌鸡巢有的是，他尽可再找别的乌鸡。可是若望还是不停地流泪痛哭，他部里还有许多别的乌鸡，只有那一只小小的乌鸡才是他的，而现在却不幸被杀害了，永远不会再看到他了。其后数天，若望仍愁眉不展，忧伤悲痛，谁也无法使他恢复以前那种愉快的心情。雷蒙恩神父记述这件事说，最后他仔细想到了事物的虚幻，便立定了一个主意，以后绝对不再留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。这不是像他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立定的主意。几年以后，当他那个最知心的爱友去世的时候，他重新立定了同样的主意。此后，他也曾一再重复立定了这个主意。这是一件使人感到欣慰的事，发现若望鲍斯高从来没有真正实行他自己所立定的这个主意。他也像我们一样生有一个血肉的心，他也需要爱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。在他的恩师贾劳树神父和他的爱友雷恩高穆路去世的时候，他觉得心痛如裂，悲伤莫名，又如他第一次看见有些青年被拘禁在铁窗后面，他也难过得几乎要昏倒。对于那些伤害他学生们心灵的人，鲍斯高神父竟然说过这样严厉的话，假如杀人不是罪的话，我就要用手扼死这样的人。 他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为他热烈的爱作证，说他实在很爱我。其中有一位叫蕾丝·奥里奥乃的这样写道，如果未能够再次看见他，向他道谢，我自愿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。当时的神修学认为留恋事物是一件不好的事，更好不要冒险，宁可少爱一些。可是凡尔大公会议所主张的神修学却较为适合福音的精神。他对我们说，当然不应该把事物当作偶像来崇拜，可是天主给了我们这颗心，是要我们放大胆量去爱。哲学家的神是冷峻无情的，可是圣经里的天主却大不相同，他会爱和发怒，会因难受而哭泣，会因高兴而欢悦，也会温柔地对人微笑。本乡故土，一个孩子到了九岁，就会开始走出自己温暖的家，张眼四望，观察周遭的一切。小若望也不例外，他也在观察，他也发现了故乡的一切。那里有美丽的景色，港峦起伏，好像静卧在绿波中。那里长有桑树、葡萄树、玉蜀黍和苎麻，那里有牛和羊，在安闲地吃草。广大茂密的树林，望去好像是一些墨绿的斑点。那里的农人们，在阳光下慢慢地耕耘，都是一些刻苦耐劳、朴实忠厚的良民。他们都很爱好自己的故乡，固守自己的那块土地，像那些百年的古树一样，把根深深地长在泥土里。他们每次遇见司铎神长，或是到了圣堂门口，都会恭敬地脱帽致敬。晚上回到自己家里，关上了大门，与家人开怀畅谈，犹如置身在自己的王宫里。若望鲍斯高是上主的一个伟大的爱子，却也是他本乡故土的一样产物。他的使命固然得自上天，可是培育这使命而使之长大的，却是他家乡的那种气氛和环境，那些忠厚简朴的人物。他的说话常带有他本乡的口音，他的心灵里也常留有故土那些人物的印象。